真要收下宝林吗？他已经是乳癌晚期，戒毒之后又复吸，可能挨不过几天就出问题，反而连累大家。人都快没了，戒不戒有什么分别？吸一吸还能缓解痛苦。风华很感恩，有机会背着连填海都没人要的宝林下山，送他最后一程，骨灰撒进岸边花香四溢的江水里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癌症晚期的吸毒女，看耶稣要不要？宝林在圣恩之家的日子，文字秋寒。1月19号上午，黄凤华应该去接妈妈出院的，但她急着给宝林租房子，中午12点了还没到。弟弟打来电话说老妈正骂他是翻跟灯笼，他大笑跟我解释，就是照远不照近啊。去吃午餐，黄老太太一路骂声不停，说一看就知道宝林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只会抓住凤华骗吃骗喝。弟弟则一边开车一边转头揶揄大姐，告诉你啊，他们那儿就是垃圾回收厂，整天就知道收些没人要的东西，政府不要了，看耶稣要不要吧。凤华一副听惯的样子撇嘴笑，沉吟一下又低声说，我自己也是垃圾再造出来的嘛。问题是你还可以再造啊，他还能再造吗？填海都没人要啊，你以为还可以那么容易就出一个黄凤华？你自己一路走过来都知道有多挣扎了，何况那个半死的人，等一天算一天，你不如留点力气帮帮其他人。弟弟有些激动。海珠区凤乐二街过江对面就是白天鹅宾馆，这片老房子上世纪80-90年代还是很旺的。黄凤华在这里出世，第一口白粉也是在这里吃的。如今他家的祖屋已经成为戒毒人士每周学习圣经的地方，圣恩之家，而他自己则是这个戒毒事工的核心同工之一。黄老太虽然对女儿骂骂咧咧，但房子每月象征性的只收500元租金，算是她的大力支持了。回想几个月前第一次见宝林，就是在这栋房子，当时是团契聚会时间，她和丈夫志强因为迟到又坐轮椅，开门挪凳动静挺大，长发凌乱，面色清白，眼神迷离，一杯水也端不稳，明显的病人模样。讲到结束后，有姊妹谈及她的情况，乳腺癌，哎，一看就是刚刚吸完才过来的。乳腺癌还吸毒，刚吸完毒再来聚会。圣恩之家的弟兄姊妹多是过来人，即使过去有吸毒经历，现在已经信主戒毒，正是身体和灵性的恢复成长期，但宝林显然还没能成功的过来。第二次见面在佛山的女性戒毒村，凤华一个人在村里照顾宝林，每天做好三餐，帮她洗衣服洗澡清洗伤口，然后陪她一起读经弹吉他教唱赞美诗。记得刚见面没一会儿，宝林脱口就说我身上同款不同品牌的羽绒服价格，她轻笑一声，我以前都偷过。那晚我们一起住聊了许多，我才得知宝林年轻时曾是武警军官学校的高材生，家境优越，性子也骄纵，18岁认识一个吸毒贩毒的男友，从此就跟他一起染上毒瘾。后来的20多年里，男友因贩毒被判死刑，弟弟因吸毒过量导致休克离世，他自己为了这口白粉做尽了偷抢拐骗的事儿，有次甚至因抢劫跌成了重伤，父母对他早已放弃，毫无亲情可言。2015年他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志强，婚后两人蜗居在城里一处荒废老巷的破房子里，整日和一群毒友毒贩子厮混。同年夫妻双双因吸毒再次被抓，而宝林就在那次公安机关的例行体检中被确诊为晚期乳腺癌。 在村里两天，宝林状态还不错，我们一起唱诗，他很喜欢这一身最美的祝福，说是志强教他唱的。他也几次跟我抱怨胸部的伤痛，毕竟没有毒品的麻醉，感觉加重不少，同时又流露出烦躁，村里不自由，对丈夫也很想念。我问，那你后悔进村吗？他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茫然又温柔的神色，不能后悔啊，说后悔就太对不起他们了。他抬手指了指门外忙碌的凤华，慢慢地说，1988年，当凤华第一次和弟弟一起接触海洛因的时候，觉得和抽烟没什么分别，那时候贪钱又任性，对毒品的危害也没什么概念，因为一吸管50元，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，好像吃得起白粉才是有本事有面子。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，就像电视剧《高地街》里演的一样，涌现出中国第一批做个体户起家的万元户。从香港、云南、泰国金三角地区做生意回来的人，也很快将吸食海洛因的恶习带进了这个群体当中。那时的凤华年方20岁，初中没毕业就进酒楼工作，整天热衷于和同事去结识从国外回来的生意人，陪他们吃饭，谈谈恋爱，轻言巧笑，只要开口钱就到手了。早上12点起床，然后去喝下午茶，晚饭后直接到歌厅舞厅。1995年之后，我不断被抓，广州的戒毒所基本都到过，妈妈也陪着到处去探监，为了赚钱也偷东西去卖，很多便利店都挂着我的画像，我一进去店员就会跟在后面，家里的钱和金银首饰也偷去典当。有一次犯毒瘾，我向妈妈要钱，她气得一头撞到墙上，结果我丧心病狂地说，那你就去死吧，死之前先把钱给我。只要能指引，这个家世界的所有事都与我无关，也不再想谈恋爱结婚，得过且过，满足毒瘾就好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人一吸毒就好像没人性了，尤其是女人，为了一口白粉可以做出很没有尊严的事。谈起过去的种种，凤华没有丝毫隐藏，每次看到妈妈来探监越来越憔悴的样子，她也会内疚，发誓以后不会再犯了，但一走出戒毒所第一时间就是去吸毒。家人也曾花重金带他去医疗机构戒毒，试过用铁丝绑起手脚都没有成功，而且戒毒越多越有经验，什么时候出现什么症状自己都能一一预估并做出应对，到最后人已经完全麻木了。从20岁到40岁，黄凤华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海洛因裹挟着消逝了。2009年春天，大概是第8次，凤华又被抓到戒毒所。最开始十几天的脱瘾期依然很痛苦，躺在硬板床上望天花板，一分一秒的熬。这时同屋一位女士唱起歌来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。听着听着，凤华觉得身上的痛苦好像减轻了许多，她忽然好向往歌中所唱的生活，不想再过这种日子。凤华拉着她听了好多歌，也听了好多圣经故事，才知道对方是基督徒，已经戒毒了。当时被抓是因为吃了安眠药，尿检不过关被拘留。你以为我这次出来肯定就戒了吧？凤华笑说，没那么简单啊，好像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过后生命还是老样子。我进戒毒村戒了7天，一出门又跑去买白粉，很快又被抓，再次回到拘留所。我猛然想起和他们一起读经祷告的生活多美好，我才彻底痛悔，跪下求主帮助。入村戒毒学习一住就是10年。然而进村1年半后，他却发现自己患了乳腺癌。凤华坦言，在戒毒村规矩很多，改变自己也很难，比如他戒了白粉又会犯烟瘾，只能靠圣灵感动和家长的提醒不断祷告。山之家的戒毒村有一个完整的生命改变计划，每阶段都有不同的圣经课程学习，加上定期陪伴辅导。家长是晚辈们对深恩之家的创办人陈老弟兄的称呼。今年70岁的陈老弟兄，40年前自己也有过戒毒的经历。 2005年跟随教会的短宣队从香港来到广州，看到红灯区吸毒女子的苦楚，心中实在怜悯，于是回港后就注册成立了慈善机构，筹资帮助内地的福音戒毒事工。起初他们的戒毒村分男村女村，一般来讲，男性接触毒品的比例比女性高，同时男性戒毒成功率和社会接纳度也比女性高。女性身体不容易承受断瘾的痛苦，戒毒后容易受情感情绪的影响陷入负吸，而且为了筹到毒资很可能会陷入肉体交易或是被人侵犯的危险，这也是社会对女性吸毒者很难接纳的原因。男性戒毒后进入婚姻的可能性很大，而女性则要承受更多来自社会的审视，这些压力都是把他们推向复吸或是更坏选择的原因。施恩之家的服饰开展了几年之后，大家发现来这里的女性戒毒效果很好，还陆续产生几个生命成熟的童工，于是渐渐转移重心，专门做女性戒毒事工。凤华进村一年半，生命很快成长了，不仅成为基督徒，而且开始做村里的当家人，服侍新进的吸毒者，这让陈老弟兄和同工特别的欣慰，也十分信任他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，在医院手术和化疗期间，他发觉化疗跟贩毒瘾都是无法言喻的痛苦。虽然他仍然坚持读经，但医院里很自由，家人也给他钱放在身边，他心里开始挣扎。他足足纠结了一个星期，要不要去买白粉。随着化疗越来越辛苦，欲望越来越强烈，终于我还是吸了一个月，人像行尸走肉一般。当时同工问我是不是复吸了，一方面是觉得丢脸，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家长难过失望，我一直都不肯承认，但脸色越来越差，谁都能看得出来。后来我主动跟家长坦白，他当时低头发呆了好久，然后抬起头轻声问我，阿华，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啊？那个含泪的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一下子就让我想起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主耶稣回头看他的样子，那种包容和饶恕让我的心很痛很痛。我就说我想再回村里戒毒。回忆当年的场景，凤华仍有些激动，家长年纪大了，疾病缠身，但对申恩还是出钱出力，什么都不计较。如果不是上帝的爱，借着他的仆人，我不会有今天。家长给我很大的影响是生命的坚持、爱主的心和包容力。化疗结束后，凤华暂停了服侍，回村戒毒一个月。后来他还特别去找当时在化疗期间卖给他毒品的人道歉。本来自己信了耶稣是要祝福别人的生命，结果反而让他看到我不好的见证，不仅辱没了上帝的名，也令别人跌倒，所以对不起他们。之后每一次去找贩毒的人，我都会先祷告，倒空自己，一进去就表明自己的意思，希望他们不要再碰毒品。现在许多吸毒的朋友看到我来，也会收起那些东西，听我传福音，知道我是真心为他们好。上帝也借着他的软弱开启了外面团契的事工。2012年，他和另一位同工开始做外展，探访毒友传福音，他家的祖屋也做了团契聚会的地方。回望过去，凤华发现自己吸毒的时候没哭过，反而信主后常常流泪，为着上帝拣选自己而感恩，又为着服侍中的孤单和难处向神哭诉，为自己的软弱难过，又为身边属灵长辈的爱而感动。癌症过后，上帝继续使用他的服侍。对于宝林在乳腺癌晚期的状况下是否还要戒毒，周围一直有不同的声音。常年吸毒的病患一旦离开毒品，状况反而更差，可能挨不过几天就出问题，可能会连累机构。也有人觉得反正人都快没了，戒不戒有什么分别，不如就这样吸毒到死吧。最终陈弟兄和同工们决定接纳宝林入村，以便更加用心地服侍他，甚至为他四处奔走筹款。宝林的丈夫志强是陈弟兄几年来一直关心的对象，三年前得知他们结婚，陈弟兄和同工们常常去那个吸毒窝点探访，希望他们夫妻同心戒毒。 今天他的肉体虽然衰残，但我说宝林，只要你看重主的话，还肯被主所用，你就还能为他讲见证。上帝看重人的灵魂多过肉体，所以我们接纳宝林，因为他入村之后能够更多的机会认识信仰。感恩不是帮人戒白粉那么简单，戒毒之后一切都好了吗？不是啊，别的问题一出来很快又会复习，所以毒品不是我们受捆绑的根源，罪才是根源。毒品只不过是魔鬼毁坏我们的其中一个工具而已，当我们归向神，根本的问题才得到解决。我过去看到不少神迹奇事，有些人一信主就立刻靠主戒毒成功，不用去戒毒村，不用任何药物。但我不愿强调这些，福音戒毒，福音才是关键。如果只是把福音当作戒毒的工具，戒了毒瘾就不再信主，生命一样是灭亡。最后一次见到宝林是在他们夫妻以前吸毒的地方，极深的巷子，十平米的小屋，阴暗潮湿，破烂不堪。因为情绪烦躁不安，对自己的身体很绝望，所以他央求凤华送他出来，一出来他就联络毒贩给自己打了一针。他以为同工们不知道他重蹈覆辙，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，所以当宝林后悔想要再回村里的时候，凤华没有立即同意，而是建议他安静几天，想想清楚。而另一方面，同工们一起商量如何安慰宝林癌症晚期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。戒毒村离医院太远了，宝林也希望亲人的陪伴，但母亲已经拒绝他回家，所以我们最后定下方案，先把已经顺利度过戒毒期的志强暂时接回来，让他们夫妻团聚，然后在离团契聚会很近的地方租房安顿他们，这样丈夫可以照顾妻子，弟兄姊妹又能常常照应，彼此鼓励。凤华在赶去医院的路上跟我分享了他们贴心的照顾计划。直到他复吸，你不会觉得很失望吗？毕竟这么艰难的照顾之后才戒掉的，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啦。无论怎样，懂得回到神面前就是最好。他说，2019年1月24号，农历春节前夕，宝林正式受洗归主，一直支持团契的教会来帮忙施洗，许多关心宝林的朋友都到场祝福他的新生。这一天真是如陈老弟兄所说，宝林要站起来为主做见证。3年前她嫁给志强的时候第一次听说耶稣，接着就认识了一群不厌其烦要劝她戒毒的家人，没想到3年后她自己也与他们成为主里的弟兄姊妹。受洗后，宝林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大概没多少日子了。出奇的是，她的心不再像以前那样恐惧，渴望毒品的安慰和麻痹，她平安地享受丈夫的爱，甚至又回到戒毒村生活了一段日子。志强说她离开的那天精神很好，白天很开心地跟自己聊天，像往常一样拿诗歌本唱赞美诗，下午洗了澡干干净净的。走的时候，凤华赶回村里，虽然心里准备，还是忍不住大哭，主要是舍不得我们相处这么久，看她像自己妹妹一样，感恩他走得很安详，比他平时的样子更美，也感恩最后有机会在急救人员、殡仪馆工作人员面前做祷告，表明信仰，也感恩最后有机会背他下山，送他最后一程。凤华说，3月3号，主日的下午，天气晴好，大家聚在戒毒村附近的殡仪馆和宝林道别。随后，志强将妻子的骨灰撒进附近的一条江里。临别时，陈老弟兄安排了一位同工继续陪同志强在村里住几天。他解释说，志强已经下定决心继续完成戒毒课程，他知道这也是妻子的心愿。他们夫妻相识虽短，志强对宝林的照顾和爱大家都看到了，我想他需要时间平复一下。那条江岸边花香四溢，大家都觉得是个很美的地方。